失业者。有人念吗？今天那个邵东方念吗？
失业障，或曰无名故当除灭，但业障深厚又奈何？当反问曰：业障是什么东西？如实有这个东西，应拿将出来。彼必茫然。但如此之机，再立根人，原可一点即悟。愚钝人机上不合，必细细失之。曰业障，即是汝之习气。如懒惰人好安逸，是其习气，因此不能尽于道。苦修人太偏执，不能活泼，是其习气，亦不能尽于道。或其人多疑思索，我见横生，是其习气，更不能尽于道。皆为恶业，可以障道，故曰业障。但业者未必一定是恶，如修净业、实善业等等，皆为善业。业是造作意，梵云皆魔，言所作之事业也，有身业、口业、意业三种。此三种业，向于善者曰白业，趋于恶者曰黑业。修世间法为有漏业，出世法为无漏业，入于非善非恶者为不定业，但修六趣者又为天业、人业、鬼业等等。由因至果，圆满果熟，习气深厚，力强不复可制，是为业缘业力。之不可逃免者为业果、业苦、业报。沉沦难出者为业海，习气系缚不脱者为业系。由此轮转不已者为业轮，临死时忽现月轮，照见一生善善恶恶，万念分歧者为业境。然此皆自信造作之定业也。唯发明心地之人，明白业由心界，明白业由心见，知心为幻，业亦不有，一转即空，是为不思议力。至业之障道者，业障，障又有五，故在正修从略。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里面还没有结束，后面应该还有。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除业障之法，在后面。前面先说了这个什么叫做业障，后面说的除业障之法。所以这个它整体来说的话是分两大段，一段的是说究竟的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钝根的人呢、就是立眼的人，就是说你把业拿出来呀，拿出来你能拿得出来吗？你拿不出来呀，你拿不出来你就知道了，你就别障碍自己了，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你自己。这是对于立根的人来说的，那么对钝根的人都要一一的解释了，一一的解释这个什么是业障，然后先从业说起，从业说起了，一直到这个轮回大苦海，轮回大苦海它怎么形成的。然后又说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的应该怎么样除掉，但是后面说的就简单，就是后面呢就是二祖细细的分析了一下，就是这个对于这个一般的人怎么跟他讲，就是业障啊，就是习气使然，习气无名习气，然后造作，就是渐进就造作，就攀缘就造作，就这样就形成了业。那么业的类型，那么业就是说的是这个由于习气深厚，这个业就形成了这个轮回大苦海的这样的一种的现象。最后就点了一下说应该怎么样从这个业里面就是抽离出来。对于那个初修的人，就是讲了一下什么这个业是怎么回事，分多少种，然后怎么样从这个业中超脱出来。然后呢在下一问里面就详细的讲了，就是如何的消除这个业障。这一段主要是讲业是什么，讲这个的是占多数的。我们从头再看一遍啊，从头再看一遍。前面说了，就是说的是从刚开始我们再看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当然要除无明啊，当然要除无明啊，但是这个但是我的障碍太重了呀，我怎么除啊，怎么可能除啊，我现在业障很重啊，怎么除啊，就像是有人说我现在业障很重，你让我怎么修心中心啊，我业障很重啊， 就说什么是业障啊，让他拿出来，什么是业障啊，就只有一个业障吗？他说的都是这个障碍他，那个障碍他，实际上就像心中心一样，这个障碍你修，那个障碍你修，他障碍你修了吗？我们修过来的人都就知道了，就是说的一切都不是障碍，是你自己觉得他是一个障碍啊，他才障住你了，你就那么修，他不就没事吗？他实际上还是没事啊。嗯，所以说业障这个东西他拿得出来吗？他拿不出来，是他心里立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成了一个障碍，成了一个障碍。但是呢，立根的人你问他就是没个业障，没有一个业障，压根就没有一个业，就是立根人可以这样，顿根人不适合呀。你跟他说没有一个业，他不相信。他在这个佛教的这个圈子里头啊，就是待得越深呢，他越觉得自己业障重。就是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不学佛吧，他不知道自己的业障重，他学了佛之后，他哪哪看着自己业障重，简直就不行了，只有地藏经能够帮他处理啊。就突然的从一个很高傲的很这个得意洋洋的世间人，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自卑的一个学佛人，非常非常的自卑。这也不好，这也不好。如果这个都是障，那个都是障，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还要示现这一生成道呢？所以说一生成道不是难事儿。如果是难事儿的话，诸佛诸祖师就不会这样示现了呀。这是说这个。然后后面呢，就是给这个一般的人来细细的解释什么叫做业障呢。然后二祖说了，这个业障啊就是习气啊，就是习气。要说这个习气啊，各种人呐、啊、有各种人的习气。你比如说懒惰的人，懒惰的人他就是哎呀只想不动，只想不动，这就是习气。不动吧他还能够有吃有穿。嗯，你要是不动，你也不吃也不穿也就罢了，不动又想有吃有穿，嗯，这就是懒惰的人，好安逸，好吃懒做。嗯，好吃懒做，他要是懒做懒吃也就罢了，好吃懒做这就成了习气，这就好安逸的话他不能精进，这就成对于道来说的话就不适合修道了，就不利于修道，这是一种太懒了啊，这是一种就是太懒的这种人，他懒得去修法呀，只能说他就说是解脱心不够，只能说他是解脱心不够。嗯，第二种人，苦修的人太偏执，不能活泼。你给他稍微的有一点活泼，他觉得哎呀，你这不行，你这是放纵啊，你这千万不能放纵啊。完了，你随境流转了，他就是苦苦的，就是逼着自己，就特别的严肃，眼睛不能离开哪个地方一点啊，什么什么的。你离开一点，完了放纵了，随业流转了，随境流转了，这一切就来了，这一切就来了。一直在这死死的守着，死死的守着，不活泼就成了他的习气了。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一个故事讲的，当然这个故事啊只能看一半，不能看另外一半。但是这个故事也有一定的参考性，就是说的那个弘一大师啊，他以前的时候就是一个风流才子。从这个风流才子的角度啊，他入道的因缘可能就各不一样。那么有一次弘一大师就带着这些他以前的这些朋友们，就是去参那个印光大师去了，去参印光大师去了。这个这些风流才子们呢、啊、他们呢认为的那种呢，就是那种的应该是那一种偏狂偏会的那一种的佛教才是。结果看到了印光大师呢，就是那个弘一法师呢，就觉得印光大师给他的开示呢就特别特别的有道理。但是那些风流才子就是并不接受这一套，他觉得就是说那个就是印光大师就不够活泼，他觉得就是印光大师跟弘一法师比起来还没有弘一法师的那个智慧开，觉得怎么这么死板呢，就有这样的一种的。当然这个不是否定啊，这个不是从这个层面上否定。所以就是说啊，就是修行人呢、啊、不是说有一个什么相他才是修行人，可不是这样的，他堕到一种什么相上了，所以他才会偏执到这样一种苦修。这样一种苦修，这样这个是习气也不行，这也不行。还有的人呢就是怀疑思索的多，我见恒生是习气，就是说他不管老人说什么，不管祖师说什么，他有他自己的见解，他拿他自己的见解妄加揣测来揣测来分析，然后还有很多的怀疑啊什么什么的，这个的话就不有利于道。你比如说吧，咱们心中心经常就说了，说你 不怕怀疑，就怕你不修。他为什么要修？他首先他得信得过新中心这个法，信得过新中心的老师，他才修啊。所以他修的过程中，他如果有疑问，他看了老人的东西，他看了他跟老师进行交流，这个疑啊就应该能够解决，或者解决一大半，他应该有这样一个相应。他如果就是修了之后的话，看着老人的还那么疑，看着老师的还是一直都不相信，那就这种的疑就是疑到了根本，那他就很难再修下去了。很难再修下去了。所以说啊，就是看这个疑，他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别疑师别疑法，别疑师别疑法。这样的话呢，你纵然有多疑的毛病啊，也不是坏事儿，你只管大胆的问，你每一次大胆的问，老师给你怼回来了，都是对你的一个促进，都是对你的一个促进。就是只要你，我觉得这个多疑啊，就是说有人就说了，心中心是不怕疑，但是不怕疑有一个前提，你不要疑法，你不要疑师，你只要修，然后呢你相信你的那个老师，相信元因老人，你就这样的话，就是有疑你就去翻翻，有疑你就去翻翻啊，这个没事儿，也别就是有个疑啊就硬压着不敢去问，然后怕别人说自己怀疑，没关系的，你有疑尽管问啊。就是说从多疑这个角度，我认为是可以分两个方面。还有一个，我见恒生这个地方就很麻烦了，他自己非常非常的执着。今天老师的这个企业微信里面，这个有一类的人他就很相信，我总怀疑他是一个人，我看着他总是一个人，就是他这种的呀，就是说的是老人说的那个那么究竟的东西，很多很多究竟的东西，很多让人豁然开朗的东西，他竟然能够全部的忽略掉，他只记住老人有相的东西，然后他把老人有相的东西呢，就是说的那一两句有相的东西，他把它集合到一块儿，然后自己做一个微信公众号，就一弄就引用那种，一用就引用那种，就刚才的就是那个就是很正常啊。好像谁问了老师一个啥问题啊，就是问那个迁座后修不修的问题，老师跟他说迁座后你可以修六印，你也可以修二四印，你也可以不修，这个说的是打坐的这个修，他就说了，他马上他就问这个老师啊，他这个如果说迁座后这个不修，那就是说的是不是证明就是成道了，是成道了才说不修吧，是不是说成道了所以才说不修啊，不用修不用证啊，所以说就是他联系的是那什么呀，就是有相的修，有相的修跟修佛法的修，他把这两个联系到一块了。老师一说迁座后的话也可以不修，他就以为是那个哎呀就是说的是不修行了，实际上老师说的这个不修是说的是你迁座后可以不用修那个迁座的，就是那个六印一咒，是说的是这个意思，他马上就理解为另外一个就是无修了，就是那种的偏的那种的什么都不修了，什么都不正了，他不知道从这儿什么都不修什么都不正这个地方上才是真修，他理解是，然后他又拿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我都打开看了，那个微信公众号里头全是，就是把老人说的有一点点有像的东西，他都摘录到一块了。老人说要努力呀，要精进呐，要好好的打坐呀，这个打坐可不能停一天呢，停一天的话，你就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怎么能行？他就把这个收集到一块了。就是这一种的，就是这一种的，就是说他的我见恒生，我见恒生，所以他才有这种想法。哎呀，要就是随时的查看老人的这个文集，然后把老人文集中能够摘出来这一段话放到这儿，就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这个在企业微信里我已经见过好几个这样的了，他都是一个类型的人，他摘的那一段就是他专门挑老人说的那一两句有像的，他老人说的一大段里头，他把那一两句有像的用功这一块给他画上横线。其余的全部忽略，全部都忽略掉，我都很奇怪，就不知道这种人是咋回事。有的人甚至还说自己号称自己是过修完了迁座的，真是没办法。你实际上这个修啊，它不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定要废弃这个有相的修，有相的修是一定要有的，但是你光有有相的修，那根本都没有摸到门啊，那还没有摸到门呢。所以说佛法在说有相的修上是有很多很多鼓励的话，同样在无相的修上也有很多很多鼓励的话，你咋能只看有相的修，那你是咋修的？就是这一类的人，这种的就是修着心中心，这种我见恒生的真是无语，真是无语。你看他的给的那种微信号，那顶上的那些东西，就各种的那一种的，就是说把老人说的那一种的搁到一块儿，东拆一句西拆一句搁到一块儿的那一种的，哎呀，这就是我见恒生是其习气，更不能于尽道，更不能于尽道，就这种很麻烦。圣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呐、啊，如意不可信呐、啊，哎呀。 这咋办呢？这咋就是一定固执的去见，说有些你没办法，无语就是无语，我已经就是踢出去了这样的人，还拉黑过这样的人，没办法。皆为恶业，可以障道，故曰业障。就说到这儿了，就是前面有几个之人，这个懒惰之人，他太懒，他都不修。苦修之人，他只着一个相，只着那种就是苦修相，只着那种宝相，只着那种守着什么什么道这样的一种的相。他就是说的不知道活泼，不知道活泼，不知道那个佛法的自在，不知道佛法的活泼。落在另外一种相了、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人就是说的是，一个是多疑，甚至疑师疑法。另外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见恒生，就是心中心法的这些见解都能让他扭曲成有相，除了有相没有别的，就这一类的，我特别特别佩服。这种的就是恶业，就是障他的道，那怎么办呢？看他是不是发心解脱吧。这是这一类的。然而业者未必一定是恶，这是后面说的，二祖后面就是详细的解释了这些业都是什么。业者不一定都是恶呀，你比如说的话，就是还有净业啊，还有十善业啊，净业还有十善业。就是净业就是说你修净土，你要是往这个清净上去，清净的就是修清净之行这样的一些修持，这样的叫做净业。其实啊，这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净业我理解就是说你要想修这个清净的往生净土的这样的一种的，你需要有你的修持，你才可以往生净土。那么修持，通过你的修持能够往生净土的这一种的修持，这就叫做敬业。这是我的理解。就是他不一定那么干净利落，但是他有他的修持，他有他的修持一样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的理解，这就叫做敬业。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十善业啊，十善业我们都知道了，佛说十善业经嘛，有这样一个经，十善业也是，就是说的是人天善道，它也是成就的基础嘛。所以说还有十善业啊，这个后面又讲了这个业，这个又深刻的就分析这个业啊，这个业什么是业呢？业就是造作，梵云就叫结魔，或者言所做的事业可以分成三类：身业、口业、意业。也就是你的身所造的这个事业所造的这个业，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嘴、你的言语、你的发出来的这个语音，所指示的这样的一些东西，这样的就是你用嘴发出来的言语所造出来的一些业。这是这个身业，这是口业，还有意业就是你看不着，但是你的心里在想啊，你的心里在造作呀，哎，这种就叫做意业。无业的另外一种说法不是的，无业的另外一种说法不是敬业，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敬业啊，说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才说敬业？这在净土宗里面说敬业说的比较多。这个东西啊，具体的还要看佛学大词典。我理解的这个敬业呢，就是说的是不管你，因为净土它是不是以明心见性为这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它的直接的目标呢，说的是那个就是。这个直接的目标说的是往生净土，那么往生净土的有可能你明心见性，你升到这个你明心见性的升到的土有十报庄严土啊，有这个长寂光净土啊，但是还有这个凡圣同居土啊，还有凡圣同居土啊等等等等的这些有凡圣同居土，还有一个什么土啊，十报庄严土，凡圣同居土，一共有四个土。就是说的是他修行这个净土宗啊，他不一定就是以明心见性这个为目标，就是以无相，他不是纯粹的说无相，刚开始你就是有相的去修，那么这也是往生西方极乐的一个善巧方便呢。你就是有相的去念阿弥陀佛，你只管念，这个时候不考虑有相，不考虑无相，你只管念，只以生西方为目的，这个也是敬业的一种。就是说只要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去用修持的方法，就是修持的方法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样的一种的修持方法，这样的一种的修持的行为都可以叫敬业。所以这个敬业呢，就是说的是不应该是无业的另外一种说法，不是的。这个敬业呢，一般来说的是指的就是它还是有相的，但是虽然是有相的，但是它是一种方便，这种方便能让它往生到西方，然后到西方了它能到不退转地，这也是好的。 啊，这也是好的。此敬业类似于善业，不一样的，敬业和善业是不一样的。敬业就是说的是往生西方的这样的一个修持的行为，这种叫敬业。善业不是的，善业是就是造十种善，造十种善，造作十种善，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善是人间的善法，世间的善法，不是说的是这个往生净土的那个。我们可以查一下，我现在打开着呢，查一下看看西方这个佛学大辞典上怎么解释。你看啊，我查到了两种解释，我觉得跟我想的是一样的。首先一种解释就是清净的善业往生西方净土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往生西方净土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这个结果的一个因。你能够果是往生到西方净土，那么你的因是什么呢？你的因这就叫做敬业，这就叫做敬业，就是往生西方净土的这样的一个因啊，这样的一个因，这就叫做敬业。然后《观无量寿经》上还说过，这三种业啊，就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就是说的是这个，说的是有这个敬业啊分三种，那么这三种是什么呢？这个地方也有啊，就是《无量寿经》上有说。无量寿经上有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具住戒行，具住戒行就是说的是除了十善还要有五戒啊，具住戒行。第三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经典，这个是观无量寿经上的。所以说他一定还有，就是说的是除了这个光十善之外还有其他的。你不能够把敬业等同于十善，这个敬业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这个十善可生极乐世界，你记得那不一定的，他不光是要十善呢，他还要发愿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才行啊。他不发愿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他只沉醉于自己的十善，那他是升天啊，他压根就不会升极乐。极乐的一个关键就是他并不留恋世间，你不留恋娑婆你才可能升极乐，你要是留恋娑婆你根本就升不了极乐。观无量寿经啊，对读诵大乘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我就是刚开始就是诵观无量寿经的，不是，我不是这个啊，这个是观无量寿经。我刚开始诵的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经它是两个经。无量寿经里面也说的要受持读诵大乘经典，你受持读诵大乘经典，你才可以上品上升。它是非常非常支持你读诵大乘经典的。你一读诵大乘经典，你马上就去除了那种小乘的那样的一种的心，就是说我只做个什么业，然后我只往生个，然后其他什么都不看。你就是说你只要好好的念佛，你看到大乘经典啊，你自然的心开一解。这就说多了，我们再看看，回头看看，继续学。刚才说到了业是造作，然后说了敬业，还说了这个敬业，还说了这个身口意三业，身口意三业啊，身口意三业，这个身业、口业和意业，这个里面呢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意业。这个意业呢就是说你看不到，你也不是能听得到的，不是你就是说的是造作出来的，也不是你嘴里说的，它是你心里捯饬的。心里捯饬的这也是就是说的是在造业，这也是在造业，是意业，这是意业，这也是在造业。就是这么说吧，起心动念无不是业啊，这就是无不是业啊，这就是意业，这就是意业。这三种业呢就是这一个是分法，是分成这三种。还有的呢就是说的是可以分成是什么呀，可以分成是善业和恶业。二祖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吗？语音条能转换成语言文字的，没事，老师撤掉了他随便转，反正老师撤掉就行。你看看蔡师兄，你没事，你说吧，没关系。你看看啊，二祖刚开始说的是这样，业障是什么呀？实有这个东西吗？实有这个东西，你拿得出来？你应该拿得出来，你能拿得出来吗？ 这个地方上的话，一点即悟，你知道啊，业啊，并不是用一个善业去灭一个恶业，善业它就是善业，恶业它就是恶业，善因就是善因，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你别企图用那个善因去灭那个恶果，这是两回事儿。什么因就结什么果，这个东西是清清楚楚的，并不是用善因就可以灭了这个恶果，你不要在善恶中两边倒腾。灭除这个恶业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了知业障本来空，这是他唯一的方法，其他的都不是。不到这儿他就消不了业，他并不是说的是这个恶业你给他怎么怎么样去消掉了，消掉一定是了知业障本来空，这个时候的话不光是消了恶业，也消了是善业，就这一条路是解脱道，没有别的路。如果别的路是解脱道，佛会告诉我们是别的路，没有别的路，你就别在善恶两边来回倒腾了。而且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祖师告诉的清清楚楚的，别理会他就行了，别理会他。有这样的，你只管不理会，你只管不理会。你现在呢？你现在没有不理会他，你还加了一个念头，哎呀，我这是坏的念头，糟糕，我要把这个坏的念头灭掉。你在这个坏的念头上又起了一念，哎呀，我这是坏念头，对吧？然后你说我要把这个坏念头灭掉，你又起了一念，你在这个坏念头上起了三个坏念头，你知道吧？你直接的不搭理就行了，你一直久久的不理会他。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不理会的原理是在于它是虚妄的。现在是跟你修心中心的人在说这个呢，那个虚妄的不是你就吃饱了喝足了在那聊天的时候说那个是虚妄的，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要知道它是虚妄的。所以说我们祖师说的是不搭理，好的坏的都不搭理，你可要在这个地方上用功，你可不能两头捯饬了，在那善和恶两头捯饬了，一会儿显得极善，一会儿又显得极恶，就这两头捯饬两头捯饬，那两个都不相干，那两个跟修行来说是不相干的。再看看刚才的那一段啊。你要有什么问题也可以上麦来问，也可以的，蔡师兄，你要是有还有具体的问题你可以上麦来问。你需要上麦你就说一下都可以。好的好的。这是说的是这个身业口业和意业，刚才说的是身业口业和意业。身业一种业的分法啊，就是说的是比如说是净业啊，比如说十善业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一类的。那么它是业呢，它可以分为什么呀，它可以分为身口意三种，它还可以分为两种，就是白业和非业黑业，这是一种分法。那么还有一种分法呢，还有一种分法就是世间法的，这个叫有漏业，出世间法的呢这个叫无漏业。啊，修出世间法的这个叫无漏业，修世间法的叫有漏业啊，还有这两种的分法，还有这两种的分法，还有呢，就是说的是不定业，不定业这个一般来说是说的是善恶，有一个善，有一个恶，有的时候呢，他不善也不恶，这个他不善也不恶的这一个他在做的，他造作的是这种的，既不善也不恶，比如说他待在这儿什么也不干。对吧，这就是造作了一个不定业啊，不定业就是善恶无忌，就是我们说的是善业恶业和无忌业，这个无忌业就等于这个不定业，入于非善非恶者为不定业啊，为不定业，这是一种分法，就是说善恶不定，这是一种，还有一个是可以说是黑白，或者是有漏业无漏业，还有一个身口意三业，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在世间呢，世间的这个又可以分为六业，就是天业人业鬼业，你的这个所造作的所有的这些行为，就是说和人的和人道的这一类的，就是接近和人道这一类的，人道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有善有恶 恶偏少一点，善稍微偏多一点，那么这一类的，那就是你造作这一类的行为，那么你就感生到人道，感生到人道。你纯善无恶，你造作这一类的，或者是你这个离欲，你没有这个世间的欲望，你往离欲上去修，那么你造作这一类的业，造作这一类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感召你升到天道。那鬼业呢，就是相对来说的话，就是贪嗔痴慢疑，那个尤其是嗔恨啊，这个怀疑啊多一些，那你就往鬼道了，往鬼道了。谦呢，就是那种的，就是心量狭窄啊那一类的，那就是鬼道了。这就是说，就是六道的这种的分别，根据你的这个心行，然后你所造的行为又感召到，就是这些业就感召到你升到了六个不同的道啊。这一所以说呢，就是从六道的角度来说，也可以分为六大类的业啊。这是说的是说了一下什么叫做业，然后说业的类型，业的类型，这个业就是造作的意思啊，就是造作的意思。然后后面说的就是说的是说到了这个轮回之因啊，轮回之因，这个业啊就是造作，你是这个造作都是有因呐、啊、有因有果啊，从因到果，等到你的有了一个因，然后又有其他的缘，这样的话呢，就是因缘合，哎，这个就是就这个条件就成熟了，就显现出来了一个果相，这就叫圆满果熟，就是说圆满果熟，习气深厚，力强不复可制，是为业缘业力。就是说你首先呢，你有这个无名的这个因啊，无名的因，然后你又有刃脚的攀缘习气，这两个都有，然后呢你又见什么境就去攀，你见善景去攀善缘，去攀善景，你见恶缘，你见恶景呢就攀这个恶缘，就是这样的话，由于你的这个认假作真的这个无始劫以来的这个习气，再加上你见什么缘往上攀，就这样就造成了你有业缘，然后造就了你有业力，最后呢就形成了一个你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个业果。你之所以没有办法的避免这个业果，它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个业缘和业力，业缘和业力就是根本的原因在于无明习气，然后呢你总是认假作真在攀缘，要么攀善要么攀恶，所以最后的造成这个果，这是必然的，当然是不可避免的。有了这个果，你又想从这个果里面出来，然后就感觉都特别特别的痛苦，这就叫业苦，然后业报，你有了这个果就一定要接受它，要受这个报，这就是业报啊，这就是业报。这不可避免者，这就是业果业苦业报啊，业果业苦业报，在这里面难以出来，这不就是业海吗？沉沦难出，这不就成了业海了吗？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你怎么样都不能脱，因为你有这个习气啊，你这个习气就像是肉包子打狗一样，肉包子只要一出去，你这个狗必定会追，就这种习气一直在呢，这就叫做业系啊，这就叫做业系。这样的就是一直在轮转，这就叫做业轮，就是说的是有，就是这个认假作真的攀缘的这个习气一直不改，那就是来了善景你去攀善景，来了恶景你去攀恶景，就这样来回轮转，来回轮转，这就叫做业轮。然后死时候忽现月轮，照见一生善善恶恶，这个万念分起为业境啊，这个业境的这个我还就是说的是第一次听说，前面的这些业海啊、业果啊、业苦业报这种的都还熟悉，以前在净土宗的时候还有教下的时候，这一类的话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他给你说业障深厚啊，他教育你怎么业障深厚，这些都有，但是这个业境这个这一块没有。这一块没有，这一点说的很有意思。临死的时候，就是你一生的那些东西啊，就像放电影一样，唰唰唰唰唰就过了。你在意的东西呢，你就心思就在那个在意的东西上了，心思在那个在意的东西上，你就被他又牵缠走了，又牵缠走了。这个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哎呀，你要看那个强光，你去看那个强光，你只要相信这个人，你就专注的就在那等这个强光，强光来了，你就对其他的不在意，那你就能够解脱。但是有的人呢，他就业力深重啊，他被那个世间的事儿牵缠，你跟他说看前光，他也不搭理你，他光被那个他挂念的事儿牵缠，他哪有空搭理你这个，他不就错过了吗？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我记得中阴经也有一块描述，就类似于这个，也类似于这个， 是这个，然后呢，二祖说的最后面这个就有意思了。这个蔡朱贤师兄，你也看看这个。但是呢，这个都是自心造作的定业，就是这就是你的自心造作啊，你的自心，你只要你的心造作了，就一定会这样的，一定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现象，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只有你发明这个，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心地上用功。你发明你心地的，就是你在心地上用功，你就知道了这个业呀，它都不离开你的心呀。但是你的心是什么呀？你的心就是那个造作的那个恶是怎么样？你是要纠正它？哎，我不要造恶，不是的，你要知道造恶的这个心是幻，所以造恶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不是用大段的篇幅来批驳你这个造恶，我们批驳的是你执着这个相，你执着恶相，你执着善相都是糟糕的，都是糟糕的。我们在修行上是这样的，你如果在世间上的来说的话，你做了一个恶，我大方面的批评你恶，你很好啊，很好啊，对吧？但是现在我们修的是出世间，是出世间，最关键最关键的是业是由心见，但是这个心呢是不可得的，它是梦幻泡影，这个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什么叫做由心见呢？就是你的心在哪儿，你拿出来给我，你能拿得出来吗？说到由心见，就是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它是梦，它是就是虚幻的，它是因缘和合的，它是不可得的。所以说知心不换，业也不有，哎，就这样，这才是消业。除了这个根本就没有其他的消业，其他的消业。所以说一转不即空，是为不思议力。这就是说虽然有业力，但是佛教中还有不思议力呢，还有不思议力呢。就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应该下面有消业障应该有详细的解释。这是这一个，然后后面的说，治业之障道者，业障障又有五，故在正修从略。就是说的是业啊，它之所以能够障碍我们就是修道正果，这个就叫做业障。那么这个业障又分成五个，这个五个故就是说的是这五个故，就是说的虽然有五个业障，但是呢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你正修这一块的，应该是在后面有解释。知心为患，业也不有，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解脱，我们的解脱是在这儿解脱，并不是你把那个扭转过来，并不是你把那个扭转过来，我们是在这儿解脱，然后随类就方便。也比如说这么说吧，人类就觉得这样好，那我们现在佛法在人类中，人类觉得这样好，你这样好了他才能相信你，那我们就随身就倒，那我们也就这样好去，没关系的。实际上我们这儿并没有立一个这样好那样好，你到了其他业界的话，到了其他道的话，人类的这个好未必是好，未必是好，到他那个道他又认为他某一种是好，跟人类的这个好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你天人崇尚的东西跟你人道崇尚的东西根本都不是一个东西，在人道崇尚的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违反它，在天道崇尚的那个东西我们也不违反它，我们这根本都没有立这个什么是这个善什么是恶，没立这个东西。看一下这个业障这一块，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学习下一段。
叫什么删掉了？没有事啊。没有，不删也不要紧。
没事，老师慢慢删吧。不删也不要紧，是的，没听完，邵师兄你念吧。
除业障之法，根本在灭无明，无明灭，业障不消自消，但业障粗分者可见，细分则不易察。佛法无巨细之分，动念欲杀，虽未杀，如已杀等，但此杀念一转即空，空即清净，只苦于不能转，故念起时若有我见情执，不问巨细，皆属业障。但除念不是断念、灭念，只是转念，不转即住着，住着即缠缚，由杀意以至杀行，皆因无力能转，所以顺流而下，不能挽救。此为生死之根，故曰情执， 皆可障道，业障深浅即是自己积习的深浅，如易除的是业障浅，难除的是业障深，又念头放得下的转得快的，一照即空的是浅，如放不下转不动提不起照的便是深。虽然以要言之，消业障一事非明因果不可，能明白业障因地本是性空，即是佛境。下根笨人不可与愚也，恐其不明因果，不解真谛，反悟于空，流入恶途，故必以疑鬼犯之，戒勿纵意，须开其般若之路，劝其改脾气习惯，待其积熟，然后当机点破，使其阔然开悟，至云待业往生西方。此业乃指见思惑未断而言，以见西方圣境而思慕，即属之惑。但此时自力不足，一在毫无把握之时，得此正念一助，自能得力不少，当然超出三途。不练此事，一生不乱，一心不乱，即得往生。往生矣，其旧习惯业力尚未除也，从此在西方熏习，久之成熟，再悟到最福性空，本无生灭，智慧华开。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还有，
再悟到最福性空，本无生灭，智慧华开，本性佛见，业且不有，云何说消？若不明心地，不明因果之人，偏从消上说，不就业上解，当作真有个业障在，是以不依般若，业障就无法可消。努力努力，早做预备，勿临时慌乱。人生难得，岂可再入恶道耶？行者既明生死之苦，以无明为因，业障为缘，受苦为果，当某由以解脱之，然解脱之意有未知也。阿弥陀佛。
二祖的这一段就是说的是对于这个修心中心的，对于那种的就是说的是究竟的这一块的是有说的。除此之外呢，对于这个一般的这些人，还有对于生净土的求生净土的这一类的都有所开始。最后教化的这一批好像就是对他的朋友们说的似的啊，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里头大篇幅的说了一下关于敬业的问题，是敬业的问题，中间说了解释了可长时间的，就是涉及到的，我觉得是涉及到敬业的啊。我们再看一下啊，见或思或尘沙或和出关牢关重关是一个意思吗？见或思或尘沙或是教下这个天台宗的说法，出关重关牢关是禅宗的说法。你愿意这样联系有你的道理，但是呢就这么联系恐怕禅宗也不愿意你这么联系，见或思或尘沙或，然后呢就是天台宗也不愿意你联系出关重关牢关，你知道吧？他各派有各派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是天台宗的来说的话，你还少了一个，实际上是见惑、思惑、无明惑和尘沙惑。天台宗是分四类的啊，天台宗是分四类的。就你这种的联系方法啊，跟心中心的这种的是一个典型，是一个典型。为什么呢？因为心中心理解见惑、思惑、尘沙惑，就有点见惑就是断了根本的知见转过来了。但是呢，他还有一些思虑上的疑惑没有解决，然后还有一些呢，他自己本身没有惑了，他要再跟众生去打滚儿，只有在事上磨练，这样的话才能解除他的尘沙惑，必须在度众生里面，在事上打滚上，这才能够解除，才能够发现并解决这一类的属于尘沙惑。这个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跟出关重关牢关对应，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呢，你就把这个禅宗的神秘性给破坏了，破坏了，不好。你反正你这个说法，禅宗也不同意，这个教下也不同意。有人问出关重关牢关，你查一下吧，禅宗关于说出关重关牢关都说得很含糊，你不好查。你查一下三观吧，你查一下，你要是查一下解释，他这个解释都不会用教下的这种语言去解释，他说的应该都很含糊。 你按照你的对见货思货沉沙货的理解，把这三个联系起来，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但是你这种见解，就是天台宗这么说吧，天台宗认为的断见货断思货那个是二乘，就小乘的阿罗汉的，就是四果罗汉，他已经见货思货都断了，但是他无明货没有断。只是问一下。其实啊，出关除关劳关呢、啊、就可以这么说，大悟小悟多少次，大悟小悟多少次说的是重关，哎呀原来是这样啊，这属于是出关，大悟小悟多少次就是说的三十年来反复试这汉，就是360招原来反复试这汉啊，这个就说的是重关。劳关那个地方上，劳关那个地方是羚羊挂角，没有踪迹的，没有踪迹的，这个地方最不好破，也最不好发现，也最不好破，那个东西就叫做劳关。这是我的理解，这是我的理解。实际上禅宗的这个我们看到的那些祖师啊，就是开示的时候，就是咱们看到的唐宋时候并没有说出关重关劳关啊，后来的人把禅宗这么说吧，把禅宗往教下那儿走了、变成出关重关劳关了。这里没有关，这里是无门的，关什么关呢？哪有一个门可关呢？开口就是这样的话，这就是破除关。真的没有门可关吗？到底有门还是没门啊？哎呀，在这儿犹疑啊，什么什么的，微细的那些疑惑呀、什么的，在这儿扭来扭去的这一类的，这就叫做重关。劳关的那个，那就要在世上要透得过，就是世上要透得过，说不了的。任何说得了，那是心里面牢牢的微细的执着的那一关，那个叫牢关。这里说的这个业障的这个今天讲好像是讲不了了，先把它分一下段吧，除业障之法，根本在除无明啊，这是说的是这个前面说的这些，就是说的是这个怎么样除这个业障的，这个前面的这些说的是非常好适合我们的，后面的他有说剩下的那些敬业的他讲得很详细，前面的这个说的是除业障的方法根本在于除无明，你只要是无明灭了，业障不消自消啊，业障不消自消，关键是在于无明惑呀，无明惑，这个无明是最根本的，所以说就是蔡师兄，你那个除无明你是怎么除的？无明灭了还是没有灭啊？蔡师兄，人家说无明灭，业障不消自消，你的无明是灭了还是没有灭啊？哎呀，就是啊，那业不是也一样的？你那善恶不也是一样的？你又上了恶的当了，一有恶事你就容易上他的当。所以要抓住修行的重点啊，要抓住修行的重点，在心地上用功，老老实实的在心地上用功。你一念去追求，可以这么说吧，你一念去追求善恶业，那都是轮回之因。这是这个，然后时间到了，今天的时间到了。业障粗分可见，微细分不易察觉。这个佛教中的话是没有粗细之分，动念欲杀，虽未杀如已杀。但此杀念一转即空，空即清净，只苦于不能转。所以说啊，就是说的这个业障这个东西啊，这个业障这个东西，关键是你知道了知这个就是了知业障不可得，这个地方了知业障本来空，这个地方是最最最关键的。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不叫转业，不叫消业。后面的说的就很详细了，留给下一个讲课的人开始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苏州的连青啊，你好像还没有开始修心中心，或者刚开始修心中心。善恶皆幻当然是很好的，但是你要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你要知道，你就是说任何的法理，你抱着它不放也不对，任何的法理它也是幻。 佛教的修行它是以幻修幻，你还非得通过这个幻才能够破那个认假作真的那个毛病，你不通过这种幻的这种心中心法，你根本都破不了那个认假作真的毛病。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吧。李师兄，今天就结束吧。那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吧。然后这个我们下来再说吧，因为这周三这块是一小时，其他师兄都是一个半小时，我们大家统一一下时间吧。那这个我们下来再说。
啊，下来再商量，或者改成时间都可以。改成别的时间，就是那个，为什么没有我是一个小时的哈？我为什么觉得一个半小时不好？是因为就是怕耽误睡觉的时间，然后影响了。
师兄们，影响你们打坐了吗？耽误没有？你们是想一个小时呢，是一个半小时啊？这儿那么多师兄，耽误你们没有？
可以提前呢。八点半不太晚了，你们可以提前了。我八点半来，我晚着来也不要，我来不来都没关系的。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我们可以
八点半他那边接束我再过来，我是那样。你们可以提前呢，提前我来的晚着要啥紧呢？我这也没有啥事儿。
李琴师兄，你觉得怎么样？我们还八点开始，怎么样？
八点开始，郭文艳，你是顾不得那边了，那边是八点半结束。
啊，是的，是的，但是我们的义工，你看，我都好多次都没有，我看他们弄的都挺好的，我在那儿都有点多余，他们弄的都还挺好的，嗯。
我那八点半完了再来，这晚点要啥钱？不影响你们早点开始，你们可以八点半开始，晚就早点开始，不影响。
嗯。我也赞成八点开始，李琴师兄，你觉得呢？还是我们课后再商量？
哦，我看大家，我这儿都可以。你要恢复到八点钟开始，就是你那儿，影不影响那边？啊，不影响那边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八点钟开始，别影响那边。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那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嗯，八点也行，你先扣下吧，扣下我们再商量一下吧。
对对对，群里再同意一下。那今天就到这儿了。嗯，
好的好的，谢谢郭老师啊，谢谢师傅的参与。好，我们大家下周三再见吧。没问题了哈，应该大家应该没问题了吧？好嘞。